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从第21节到第31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我们同声来念这一段经文，罗马书第三章第21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日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当我们思想你的恩典你的大爱，怎能够是这个样子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啊你为我们死，主啊你用你自己的血来成就我们的义，主啊我们实在是想不通主啊这样子的大爱，主啊但我们却是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享受主啊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主啊虽然我们一无所夸，主啊虽然我们没有在救恩上做任何的事情，主啊但你的爱主啊就这样子拯救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当今天我们思想你经文的时候，主啊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真意，主啊讲的主啊跟听的都同受一个灵的带领，因为你的灵要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的灵要在我们的心里做工，我们就完全的仰望主，将这段时间交托你，主啊你自己来掌管，主啊你自己来保守，你自己来祝福，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因信称义这是我们信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他的意思其实很简单，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被神算为义就被神算为义。那英文圣经把这个因信称义翻作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就是说我们用信耶稣来满足神公义的这个要求justified 就是看得过去说得过去，我们满足这个神公义的要求。我想因信称义另外的一个解释另外的一个意义就是被判无罪，被判无罪就好像法官在审判以后就宣告说你无罪释放你可以走了，你无罪释放，这是因信称义的另外一个意义被判为无罪。所以我们在想要明了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我们就先要来思想，我们就要先要来明白什么是神的审判 啊，神的审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其实啊，神要审判世人的观念啊，是对人类是不陌生的哈。啊，我想不管你信任何的宗教，或是你完全没有宗教的信仰，或者你根本就不相信有神，可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啊都知道啊，这个神要审判啊，甚至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惧怕这个有一天神要审判的日子啊。我想我们中国人哈、啊、很喜欢讲一句话，我们很喜欢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对不对？然后说如果没有报，就是时候未到哈、啊。这就是我们人的心里面啊，我们晓得有一天神审判的日子啊要临到我们的中间。那圣经上对神的审判啊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们所熟悉的、啊、我们正在查考的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好、啊，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那耶稣啊也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这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里面的经文。那主耶稣也曾经在异象中，在启示录里面，他在异象中告诉使徒约翰，他说，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二节。那看了这些经文啊，我想也许啊，让我们有一点惊奇的哈啊，有两点让我们有一点惊奇。第一个是神审判的那个普世性啊，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神的审判啊，要照个人所行的啊，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每一个人都逃不了神的审判。那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可能令我们基督徒啊有点惊奇的，就是神竟然真的是要按照我们的行为啊，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做他审判的一个标准。所以保罗讲的非常的清楚啊，他说凡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来报应他们啊，唯有结党啊，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啊，就用愤怒跟恼恨来报应他们。啊，这是很清楚啊，这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善有善报啊，你行善的就用永生来报答你，你就承受永生；你行恶的啊，恶有恶报，你就要承受神的愤怒啊，你就要承受这个神的恼恨啊，非常清楚啊，神确实的是用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所以呢，我们就要在行为上下功夫，对不对？因为这个是神审判的标准啊。你知道佛教徒啊，他们用行善啊，他们用修身啊，他们用积阴德啊，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那犹太人呢啊，他们用割礼啊，他们用遵守律法啊，想要在神审判的日子啊，能够通过这个神的审判。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祖母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就常常带着我到庙里面去，到庙里面去烧香，到庙里面去求签，去拜菩萨。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跟着我的祖母到庙里面去拜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常常做一件事情，他会向这个庙这个庙祝这个管庙宇的这个人呢，就买一只小乌龟。我想在台湾的人可能知道，他买一只小乌龟以后呢，就在庙的后面一个小水池里面把这个乌龟放生，就放到这个水里面。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善行，这是一个积阴德。本来这个乌龟可能是要死的，可是我现在用钱把它买了，把它放在池子里面，这是一个善行。人常常要用我们的善行来有一天神审判的时候我们来通过神的标准这当然是很好我们行善当然是很好。那可是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 这样子做，我们有多少的把握？我们能够有多少的把握？我们要做得多好？我们行善要到什么地步，我们才能够满足神的标准？我们晓得神的标准是很高的，在律法里面，神的标准是很高的。我们看律法的最重要的一条，圣经说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你们要爱人如己。其他上面一段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只要想一下今天我们在座的中间，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能不能做到爱人如己。我们知道神的标准是很高，这能够做到爱人如己，律法的第一条我们已经非常困难做得到。所以保罗他就非常干脆的，他就指出来，他说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这个不是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所以我们看在审判的神的面前，我们是心虚的，我们是没有把握的，我们不知道当我们面对神 的日子，即使我们经过多少努力，我们都没有那个把握我们可以被判为无罪，我们可以被神称义，我们没有那个把握。所以呢，如果神不帮助我们，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神不给我们开一个出路，那这就造成我们的信仰上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个难题就是人没有出路，人没有出路，神的爱跟神的公义都没有办法能够向我们显明。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如果上次我们讲，如果说福音停在这里，那我们就在一个很悲惨的地步。可是今天这段经文很清楚地跟我们讲，这段经文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是一句很简短的一句话，可是它里面呢，包含了很深远的一个意义。首先让我们想一想，这个如今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如今，如今这个字呢，在我们今天所念的那段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三次，如果你注意的话，在第21节，在第24节跟第26节都讲到如今。那这如今指的到底是什么时候？当然如今指的就是现代的时刻。可是呢，如今这个字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它指的是一个新的一个世代，是有别于这个旧的世代，跟在旧的世代是有一点分别的。如果说我们从救恩的历史来看呢，就是如今所指的就是这末世的时代，也就是从主耶稣降生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这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义已经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要来思想神的义这句话。神的义呢包括了两方面的意思。那第一方面指的是神的公义，就是说在他的属性里面指的是神公义的属性。圣经上跟我们讲说神是光对不对，在他里面呢毫无黑暗。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讲说他是众光之父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是神的义，神是完全的圣洁公义在他呢是不变的。那人没有这个神的义，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人的心里充满了黑暗充满了诡诈不像神是完全的光明，而且人的心呢随时都在改变不像神在他心里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人没有神的义。神的义也指一件事情，就是指神的公平神的公平神绝对不会把无罪看作有罪神也绝对不会把有罪当作无罪，因为神是很公平的。而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也是不偏待人的 不管你是什么人，在圣经里面特别强调的是，不管你是犹太人或是你是外邦人，神是公平的，他不偏待人。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彼得曾经奉差遣到一个外邦人到哥尼流家里去传福音。哥尼流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是一个军人，一个百夫长，所以当圣灵差遣彼得到他家去跟他们传了福音，其实彼得是有点不甘心去的，他不想去外邦人家传福音的。可是当他传了福音这个哥尼流一家全部都信主的时候，就彼得就非常惊奇的发现这个圣灵竟然降在他们的当中，就好像圣灵当时降在这个犹太人的信徒当中一样。所以彼得恍然大悟，他恍然大悟，原来神是不偏待人的，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他都是同等的来待遇。这是第一个神的义，他第一个意思就是他属性里面的公义，他的光明跟他的公平，他不偏待人。还有神的义有第二层的意思，第二层的意思呢就是他救赎的行动，这个很重要哈。我们记着救赎的行动，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这个义呢指的就是这个神救赎的行动。刚刚我们说过哈，如果神的义只显明在律法的上面的话，那我们就很惨，那我们这些罪人呢就没有一个出路，我们每一个人都只好伏在这个神的审判下面，我们就等待一个我们最终灭亡的一个道路，我们没有一个出路。如果神的义只显明在律法的上面，那我们的信仰呢对我们就不能产生任何的果效，我们将这样子的福音去传给人的话，没有人会要接受你所传的福音。可是今天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但如今就是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我们看第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神的义我们记得这是他本性的那个公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并没有分别。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犯过什么样子的罪，只要你信耶稣基督，因信耶稣基督，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到神的义，你就可以在神审判的日子被算为义，被宣判，被神宣判为无罪。那我们仔细去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实在是圣经上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宣告。我们可能也会想，有这么便宜的事吗？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我们就被神看为义，就神就把他的义加给我们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就像英文美国人常常喜欢讲的 sounds like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对不对？好像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所以保罗就必须再做进一步的解释我们看第二十三节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就看到原来在称义的之前，在称义以前呢，有一个救赎的行动因耶稣基督的救赎这就是神的义的另外一边救赎的行动，神用他的儿子来做我们的赎价，所以他付上了一个代价，所以没有便宜的这个事情我们虽然是被白白的称义，可是神却为我们付上了一个很大的代价在这里我们一直在讲神是公平的神是公平的，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如果神不付一个代价，如果我们是有罪可是我们却不付任何代价的，我们就被白白看作无罪，那神就是不公义的，对不对？我们就不能再说神是公平的，神的公义呢就不能显现出来。所以这段经文很奇妙，它每一个方面都让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在去年快结束以前，就是12月23号 我们的信息里面我们提到人的罪跟神的愤怒，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我们都犯了罪。这段经文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来造的，我们原本应该可以显出来，应该可以彰显出来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样式造的，可是因为罪的关系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将神的荣耀把它反映出来，所以在神造我们的目的上面，神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荣耀他，所以我们在他造我们的目的里面，我们亏欠了他，所以说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 fall short， 没有办法做好，没有办法做到他满足，我们亏欠了神。第二十五节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这边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是凭着是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我们看到因信称义的这件事情，如果要成就的话，那他就要需要经过三个参与者的一个共同的合作。我们看到神他设立了耶稣做挽回祭，然后基督他自己的流血舍身，最后还要加上人的相信跟接受，缺少一样都不能够完成。然后而且呢，神的义就在这整个救恩的成就上面就完全的显明出来。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方法，神要他的子民，神要我们参与他每一个应许的实现，神的应许是都是必然实现的，可是他却要在实现的这个过程里面他要我们来参与。比如说在旧约的时候，神将迦南的美地赐给以色列民让他们做永远的产业，可是虽然是这样子，以色列民还是必须要跨出这个信心的一步，他们必须渡过这约旦河，用征战去得到这一块地，因为他们如果不去征战，他们就不知道耶和华在为他们征战，他们如果不去走，不渡过约旦河，不走路，他们就不会体会神给他们的应许，说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们。所以神要人在 participate， 要参与他的每一个应许的实现。那因信称义也是这个样子，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他的义，这些义是我们所没有的，而且是神白白的把它赐给我们。可是如果人不能够用信心去接受，那神的义呢就不能在我们的身上产生任何的果效。就像我们常常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在福音聚会的时候，一件礼物，礼物虽然好，可是如果你不要的话呢，你还是得不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这是在因信称义这个伟大的真理上我们唯一的参与，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其他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做。其实参与，我一直在用这个字，其实参与不是一个很适当的动词，特别是用在这个地方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字，所以我就用参与。我们大家都可能还记得，在一个多月以前，李万生长老在我们中间讲到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你们不要做一个参与的基督徒，不是 participate， 而是 commitment， 我们不要做一个参与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委身的基督徒。我们看到在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上面，不管是我们的天父还是主耶稣基督，他们都是完全的委身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也应该是一样，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完全的委身。从罗马书第六章开始，圣经就会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因信称义这个事实跟这个地位上我们来完全的委身。下面我们再来思想一个字，思想挽回祭这个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挽回神的愤怒，挽回神的愤怒。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那边圣经说到，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出来，所以如果不将神的愤怒挽回的话，那救恩呢怎么能够完成，对不对？所以挽回神的愤怒是完成救赎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很重要的一步。在救恩的真理上面我们就常常忽略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步骤我们会想说，神既然已经愿意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愿意牺牲他的儿子做我们罪的赎价，那他何必再多此一举呢？他何必再用什么方法挽回他自己的愤怒呢？其实这是因为我们心里的一种观念，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这个观念就是我们把神想做一个，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他是一个很公正的一个法官，他是一个很公正的法官他在法庭上他宣布了一个人有罪，而且呢他定了这个罪的刑罚，可是他同时又是这个判罪之人的至亲他非常的爱这个被他判罪的这个人，所以在我们的想象里面神审判了他的罪以后，定了他的刑罚以后，他就从他的位置上下来他就把他身上这个审判官的黑袍脱掉他就跑到这个罪人的旁边，就跟他讲说，孩子，虽然我定了你的罪可是我让我来承担你所有的这个犯罪的代价你可以走你没有罪了，因为我自己来承担你犯罪的代价，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常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来向别人传福音，来向别人解释说神是怎么拯救我们的其实事实上并不是真的像这个样子最近我有机会听到这个卡森博士就是 Dr. D.A. Carson 他在2006年华人的福音大会上面的一篇讲道他那篇讲道里面就提到这一句他说事实上在整个审判的法庭上面如果说我们用法庭来解释神的救恩的话，在整个审判的法庭上面，神是一个受害者。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有点震惊，神是一个受害者。在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在大卫犯罪以后，他在诗篇51篇第四节他这么说，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我们知道大卫犯了罪以后呢，他得罪了很多人对不对？我们都很清楚，第一个他得罪了别示巴，对不对？他得罪了乌利亚他得罪了他自己的妻子，他得罪了他自己的儿子，他甚至得罪了所有的他的国民。所以事实上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人大卫没有得罪的他每一个人都得罪了，可是他怎么说？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因为他心里深深的知道当他犯罪的时候受到最大伤害的是他的神，他的神。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是我们犯罪的受害者，所以他必须得到赔偿，神必须得到赔偿，神必须挽回他自己的愤怒。所以挽回祭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也许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观念，我们的观念是在旧约的时候，这个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神他常常惩罚以色列民常常把他们交在这个敌人的手中。可是在新约的时候，神就摇身一变，神变成一个非常慈爱的神他就不再向我们发怒，因为新约是一个恩典的时代，神就不再发怒，反而呢，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我们的心里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可是事实上 D.A. Carson 说呢，事实上也不是这个样子，也不是这个样子。在旧约里面，神不但是一个公义他会发怒的神，在旧约里面非常多的经文提到神的慈爱啊，神的慈爱，我们最熟悉的诗篇103篇，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同样啊，在新约圣经里面不只提到神的慈爱，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提到神的愤怒，不但提到神的愤怒，而且他的描述呢更超过这个旧约里面描述神的愤怒。我们只要看一节经节，在启示录第14章第19节圣经这么讲，他说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景象啊，描写这个神的愤怒，一个非常可怕的景象啊。所以不只是神在旧约是公义的，在新约是慈爱的，其实反过来也是对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啊，神的慈爱跟神的愤怒都同时的啊，而且一直的在加增哦，用英文来讲就是在 intensify， 神的慈爱跟他的愤怒都在加增。神的慈爱到了一个极致，就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为我们死，所以他的慈爱向我们表现到一个极致。神的愤怒也是一样，神的愤怒在大灾难的后期，他要把他愤怒的杯就完全的倾倒在那些跟他为敌的人身上。所以从旧约到新约，神的慈爱神的愤怒都一直在加增。这是我们看到从经文里面看到为什么这个神要设立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挽回祭。从27节到31节，使徒保罗就下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结论他说既然是这样子，那被称为义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没有任何一个可夸口的地方，因为一切都是出于神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耶稣的血来涂抹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所做的呢只是接受而已我们只是用我们的信心来接受神凭他自己的旨意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所以保罗就再一次用他的逻辑辩证法保罗很喜欢用这个自问自答，用自问自答的这个方法来解释一个事实所以他就讲说用合法没有的呢原文是如果你到原文的话，他是凭着什么条文凭着什么律而没有的呢，或是凭着什么原则而没有的呢不是凭立功的原则不是凭论功行赏的一个原则我们刚刚已经看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因为你有功，如果是因为你做得好，那人就有可以夸口的地方我们刚刚讲过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讲得更清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看到不是用论功行赏的那个原则而是凭着一个信心的一个原则，所以这样子就把每一个人都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你可以因为耶稣基督信耶稣而得救照样我也可以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神是公平的保罗好像在这里要我们再次看到神是不偏待人的我们再看一下第25节我们再看看保罗怎么重申这个神是不偏待人的。第25节他说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先时是什么意思？先时指的就是在十字架的救恩完成以前的那个时刻 啊，也就是讲在旧约的那个时代啊，如果在救恩完成以前，神就开始执行这个罪的刑罚，啊，那对旧约的人就不公平了，对不对？啊，就在救恩还没有完成，神就刑罚的话，神就不公平了。所以在大卫的诗上，他这么写哈，他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那他又说哈，主耶和华，你若查究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所以神是用宽容的心，宽容的心，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因为他是公平的，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救赎还没有完成以前，他不能施行罪的惩罚。第二十八节，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如果说我们称义是因为遵行律法，那神又不公平了，对不对？犹太人有律法，外邦人没有律法，所以我们用律法来称义，神也就不公平。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所以我想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虽然我讲得很快，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道理在里面啊，可是我相信讲到这个地方呢，各位弟兄姐妹应该明白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在我们明白这个因信道理、因信称义的道理以后呢，我们应该有两个很深切的一个体认，有两个很深切的体认。第一个体认就是信心，信心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一个因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很危险的时代，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说，在末后的时候有很多的理论要出来，有很多的人耳朵发痒，不喜欢听纯正的道理，而喜欢去听那些其他荒谬的这些事情。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引诱，有很多的异端，所以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这是我们第一个重要的一个体认。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说的，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那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了。我们要将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那第二个体认呢，就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被称义的事情上面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夸口，我们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所以这个体认呢，会使我们对自己有更清楚的认识，这个体认也会帮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怎么样用谦卑的心，我们来跟弟兄姐妹相处，我们都是罪人，我不比你好，你也不比我好，我们都是在神的恩典下面，这是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引申出来一个重要的一个体认。所以今天我们又来到主餐的这个桌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再想一件事情，我们再想一段经文，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要显明神的义，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它的原文呢是展示 display， 神将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面，神将他高高的举起来，让世人让每一个人都看到，这是你们的代罪羔羊，神展示这个耶稣，这是你们的代罪羔羊，这是你们唯一的救赎，在天下人间使徒行传里面讲的，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是凭着耶稣的血，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那耶稣的血就是代表他的死罗马书第六章跟我们讲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耶稣需要为我们死为我们付上这个罪的工价所以我们可以免去这个死， 因为耶稣已经付了这个公价。所以呢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在他最后跟门徒的晚餐的时候，他拿起饼来对门徒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当我们今天思想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用这个饼跟杯来纪念我们的主。好，我们请孙立明再带我们唱诗歌182首我们唱第一节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